本集由威塔科技冠名赞助播出。小心有毒！
你们不要觉得美国演的一些那种欲望城市啊、Sex and the City 啊、Friends 啊这些，很像有点离谱。那其实我觉得蛮多都是一些还蛮正常的，在美国会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这样，我们Chicago的最大的精神就是想办法把女鞋做得既漂亮，那又能兼顾好穿。
毒物去除了，人就健康了。欢迎来到昭明威的毒物教室。哎呀，一个礼拜又过去啦，大家不晓得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今天呢，我们的录音的现场其实蛮特别的，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录音空间啊。对，所以我们今天讲话就是非常非常多人会听到。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大来宾呢，哇，也是很有来头哦。他其实跟我其实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有渊源，而且殊不知我们聊开了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曾经存在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哎，这个是大品牌的这个执行长，又是创办人，我们 Chicago 的创办人 Eason。
大家好，哎，我是 Eason 啊，那个。谢谢那个昭老师、昭教授这样子这么盛大的介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Eason， 那我是一个女鞋品牌叫 Chicago 的创办人，也是这个公司的执行长这样子。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 Eason 在是那个 Chicago 的那个创办人的时候，就其实就是老板嘛，对不对？然后我其实心中充满了佩服跟讶异，但我好奇哈，就是你们家的人，就包括太太啊，或者是其他家人，都会穿你们自己公司的鞋子吗？
哦，那是当然的，当然从家人啊，到很多自己很好的朋友，嗯，那当然就是还有很多我们像我本身有参加跟 William 同一个福伦社，
哎，对，
也有很多社友啊，或者是我们福伦社的平台的很多朋友，嗯，那也都很对我的鞋子很支持这样子。
哎，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可是会不会家人？我是只要问啊，这个。会不会家人想说，欸，我哪一天我要穿不同品牌怎么办？
这个当然不会啦，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家本来 Chicago 它的设计就是比较全系列，嗯，它不会只是像，欸，一些国际精品，它可能比较 focus 在一些 high heel 啊，就是所谓的高跟鞋，哦，或是一些比较 party shoes 比较华丽的晚宴鞋。那在我们 Chicago 的定位里面是比较 focus 在全方位 的一些系列里面，嗯，对，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妨就是有机会的话到 Chicago 的网站或者是到门市，通常我们的这个帅气的老板你会在哪个门市呢？
通常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有 在台北市都会区有五家门市，
嗯，五家，
那对，嗯，那通常有的时候我如果说 locate 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我会在南京店，
南京店，
就是南京三民站这边，的一家门市比较多，哦，那有的时候如果万一我不在，不是我去偷鸡摸鱼了而是我跑去巡店了，这样
没有人想问那个，等一下哎，那好啦，我觉得齁，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当然有听众如果真的听到这一段，那当然也希望说他们如果去找你的话，就说啊，我是听到那个毒物教室威廉的那个录音的话，再来找你的话，你希望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折扣啦。
当然一定是 special discount 的。
所以你们只要去看到 Chicago 里面的那个最帅的老板，对不对？你就跟他说，医生，我来找你了。那这样他肯定会给你们折扣。
谢谢。
哎，不过说实在话，其实我刚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一开始我看到医生，然后知道他的这个职业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乍看，因为之前几年前，我们几年前就认识了嘛，然后那时候的医生比现在看起来更，对，比较稍微的这个比较成长了一点啊，现在稍微那个缩小了一点体型，
是，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想说，哇，这样子一个壮硕的男生，然后他居然是做女鞋的，欸，真的很跳痛，我必须说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那这个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样子的品牌呢
？OK， 其实这个要话说，就是大概我们的品牌的创立，大概是在2008年的时候，嗯，对，那其实不瞒大家讲，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那读完 MBA 球鞋回来台湾，嗯，那其实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年底，那个时候刚好适逢金融海啸，哦，所以其实百业其实都不是很萧条，嗯，那个时候我也离开台湾好一阵子，所以我再回到我之前待的产业是一个科技业，
是
一家台湾就是前400大的公司，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工作 工作的当下，其实一直在寻找创业的
所以
的一个契机跟一个标的這樣。
所以以前是前四百大，所以你现在是前。已经前五十大了嘛，对不对？
希望希望那是将来的目标，努力努力这样。刚好一个因缘际会，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台湾也百业都不是很理想，那刚好在那一年，其实刚好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其实台湾最早期的所谓的电商或是网络购物，大概就是从2007-2008年这个时候开始，整个非常的大火药起来。那刚好我在一个因缘际会里面，哦，看了一些newspaper， 然后看了一些商业杂志，哎，发现这是一个潜在很大的一个 business，然后我也做了很多的 research。那个时候读完 MBA 吧，最喜欢研究很多东西，对，全 research。
你知道 research 它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什么吗？
请说，
它就是英文对不对 ？Re 就是 RE 嘛，然后 search 就是搜寻嘛，
是，
你就是不断的来回搜寻，在寻寻觅觅，
是，所以刚好就是一个因缘机会下，哎，发现说网络购物这一块，其实我们区区购最早就是从网络购物，对，一个台湾的一个女鞋的原生品牌这样
子。那问题就是，哎，那你们想要做网络品牌的鞋子，那但是总是要有人设计，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设计的这个来源，还有设计的这个风格，你要怎么决定？还是都是你自己拍板，然后你来设计吗？
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本身从以前就是对这种美感的东西、流行的东西，甚至一些精品的东西，本身从以前就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
常常购买，对不对？常常购买，对不对？对你讲清楚、啊，
拜了非常多，贡献了很多柱子这样子，所以。其实对美的东西是很有研究的，
绝对不会是买给自己，
当然啦。那再来就是再加上就是其实不瞒大家说，就是说老一辈哦，我父亲我叔叔他们那一辈，其实早期就是经营这种所谓的一些比较中高端的女鞋的代工哦，然后开始。可是坦白说，我的创业跟家里面
没有
做工厂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其实父亲在很早期的时候就 maybe 可能我高中毕业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希望我去接班工厂，可是不瞒大家说，我对那一种传统工厂的经营或是那种氛围。
不是很喜欢，
不是，对，不是我想要的人生的目标。
了解，
对，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的设计的风格的话，是比如说是你们一年就是会有决定一次，说下一个年度要什么样风格吗？
是
什么样去决定你来做这样子的风格
？OK， 一般大概我们的鞋业的话，就是分成春夏一季。秋冬一季啊，那设计的风格不瞒大家说，我们一定就是哎，看一下国际精品现在最顶尖的流行趋势是什么，流行的颜色、流行的素材、流行的材质，好，那我们转换成就是设计成哎，这个发想于就是说让适合我们台湾女性。因为欧美的设计，可能欧美的女孩子她的脚板是既细又长，那我们台湾的女孩子或许是细长型的脚型，可是通常脚板的部分又偏宽，甚至于有一些就是不瞒你讲，就是说我有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就是轻熟女的客人，她可能本身脚板是偏宽的，所以她可能脚是肉肉的，有点小肉肉的。那你就要设计一些比较宽楦啊，又要兼顾美感的鞋子。
我相信哦，大家听到这个地方一定都会觉得医生那个非常的专业，但是不瞒您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经验吧。
应该是这样讲，
看过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以前当然就是在读当学生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女孩子交往的对象嘛，那因为当然自己
我挖坑你不一定要跳啊，
真的没关系，就是这个都可以分享，就是说哎，就是看女孩子在穿鞋子哎，虽然自家有老一辈在经营工厂，问题是其实那个时候不瞒大家讲，我对我们家的工厂的经营不是，但是哎，对女孩子穿鞋那就很需要讲究了。
所以像比如说日本人的脚是怎么样呢？
日本人的脚是比较短，但是脚板又宽，因为身材的关系。
韩国人的脚，
韩国人
没有交往过。
完蛋了，那个跳进坑里面了。
不过话说回来啦，就
是
因为我认识医生的这么多年，其实每一年其实医生都会出国嘛，包括疫情。那其实这一段时间疫情其实对你们的冲击应该也是不小，对不对？
是，当然。
对，所以像现在疫情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其实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继续存活下来，因为说实在话，真的很多店真的在这段时间非常的辛苦，
对。
对啊，所以那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那其实你们的应该也真的没有太多的成长，算是这样子吗？
当然在疫情的这两三年之间啊，我相信对各行各业，特别是零售业 retail 这一种，尤其是服装相关的非民生必需品的，坦白说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啸了。
是，
对，所以我相信各行各业在我们的行业别里面，跌个5%到7% even 到8%，我觉得这个都是显而易见的。
哇，这真的听起来很辛苦哎，欸，
是非常辛苦，非常的有挑战。
不过真的很庆幸啦，而且很开心，这个快结束了。
谢谢。
对啊，快结束了。但是 我好奇哈，就是你每一年都会去出国，
是
不对？
是，
今年也不例外。
你
出国
是，
有花很长的时间在做那个关于这个鞋子的 research 吗？还是说出国都是去就是比如说就是陪家人啊，散散心啊？
因为
我知道，因为Eason每一年都会以前
是
每一年都会去美国，
是，
对，今年也不例外，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也是因为有时候出国哈，说实在话，不见得是要为了工作，但是去放松，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回来反而有更多的灵感。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分享一下，就是说，平常的话，就是当然每年都给自己一个比较一个 long vacation，
对，
大概大概10天到可能十几天，好，一年给自己一个算是充电的一个契机。
对，
那当然就像赵教授说的，我们出国的时候，除了当然 relax 以外，其实就是还是不离本行啦，一定会去观察一些市场的氛围。
你会去买吗？是？会去买，就是买人家鞋子来，然后来给自己的工厂啊，或自己的设计师，然后来这种逆向工程一下。
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当然如果说出国的时候有看到很理想的商品，那当然我们就是
参考，
会买回来做参考。那其实最重要的才是看一下，就是在例如说像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那美国自己本身也非常多的品牌，
对，
那当然我们会去参考他们，他们现在就是主流的元素在哪里，那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灵感，或者说 even 在一些我们门市的一些经营上面有很多很好的参考，这样。
所以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了，就是你每一年去美国，你大概都会去一些商店啊，像比如说 Macy's 啦，这种他们的一楼啊，你一定要去逛一圈啊，
是，
或者是一些比如那种一些特殊的一些店啦，
当然，
对，像比如说 Boston 的话，你可能就会去那种什么 Berry Street，
对 New Berry Street，
对，之类的，
或是 Copley Mall 那边，
对，没错，
对，
哎呀，这个跟人勾起回忆啊，
是
，其实我们以前在念书，因为你也是 BU 嘛，波士顿大学的，
是，
对啊，你殊不知我们的存在的空间居然是在相同的，但是我们有认识的共同朋友，但是是回到台湾我们才相遇，
是，
对啊，所以，对啊，所以其实，在美国，因为像我之前，因为疫情之前，我也会每一年都回去，然后那只是回去的话，就是因为比如说这种那个，比如说那种会议啊，
okay，
那种学术研讨会啊，
是，
就比较少，因为比较少时间可以去玩嘛，对啊，所以其实我倒觉得像我们长期待在美国，之前待在美国的人，其实像比如说回到台湾，然后想要再出国去玩的话，都会首选美国。
是，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当然的，
对，
因为在毕竟在美国前后待的时间比较长，包含读书工作。前后大概待了6-7年的时间，那当然美国语言的话大家都非常的很 OK 啊，如果你去像例如说你去法国人他我们不会讲法语啊，所以在语言沟通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来就是毕竟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很了解怎么样跟美国人去 hang out 啊，怎么样在那边生活或是怎么样在那边旅行，那其实对我而言就是美国在旅行方面是非常安全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首选的原因，这样。
其实我蛮喜欢那个在美国开车，像你去美国，你也会租车嘛？
是，
对，在美国，如果你不开车，就觉得好像人生少了一个东西。
是，
对，有很多听众可能他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因为可能他住在台湾，然后台湾就是车子很多，
没错。
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就会哇，觉得很那个阿杂，然后对啊，很不舒服。但是在美国其实并不会，就是他的路就是像直直一条，
对。
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开，然后你是一种享受，
是，
对啊，
而且再加上就是 就是在美国的话空气品质也特别好了。
哎、欸、对。
对，特哪怕是一些大城市相对来说空气品质是非常
好。都还是不错。哎呀，讲到空气品质，对不对？怎么要回到专业了？哎呀 ,PM2.5。
真的。
哎、欸、不过我觉得齁、哦、在美国其实让我就是怀念啦，因为现在也不常去嘛，怀念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像开车啊，这个真的确实是让我们真的觉得蛮不错的啦。而且像比如说在台湾，很多人就会说，像包括我的学生啊，他们就会说，哎、欸，你这个每天开车来学校或怎么样工作啊，就一天要开一个半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你不累吗？然后我就觉得嗯还好啊，以前在美国吃个饭，光吃个饭大概可能就要开半个钟头以上。
是 是没错，确实啦，确实。因为在美国的话，有的时候开车其实不瞒大家讲，就是说美国人开车很有秩序。
哎，真的、哎，
他不会乱切换车道，
他也不会插队，
对，然后再加上摩托车的比例也相对低，非常的多、嗯，对，美国如果有摩托车，几乎都是所谓的重型机车，
对，
那他们也比较像汽车的走法这样，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其实我不太能接受啦，
是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美国，然后那时候台湾的重机其实并还没有这么的风行。
放
那我们习惯就是美国，比如说他们骑哈雷嘛，那一种的摩托车，
对，
但他们真的就是比照汽车，
对，
他们就是。比如说停车也是停
是那个汽车的停车，
虽然台湾现在也慢也都是这样子啦，
是的，
但是他们在路上呢，他们也不会转来转去，
对，确实，
他们就是车子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
是，
对，在台湾就有一点，
对，这一块可能台湾民众的这些公民的部分可能要继续加油啦，可是我觉得台湾有在进步，
有，
台湾一直有在进步。
有
是政府也有在宣达这样子，
但我有时候齁在那个高速公路，然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
是
有的时候会看到摩托车呼啸而过重机，
是，
对啊，我也不晓得这个，因为据现在的法律来说是不行嘛，
是
对不对？但是就是有些人就是还是会就是想说，晚上来飙一下，
是，
确实啦，摩托车重机就是要有那个速度追求感嘛，很多人都喜欢这种，
是。
但是这个有时候有一些，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公民道德的部分，
是，
可能还是要稍微的，
当然
尊重一下，
毕竟还是需要守法啦，
对，
不然这样也会造成就是开车的人的一个惊吓这样子，那当然相形之下这种就比较容易产生意外啊，或是一些对
争议
性的部分这样子。
不过像比如说医生，你对于美国你有什么一些比较让你觉得真的还不错的地方？
OK， 那在美国的话毕竟生活的蛮多年的，其实在美国觉得有很开心的地方是觉得美国是一个我认为全世界最多元化的社会。
哦，对
对，
真的，
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这是美国最难被取代的部分。它而且非常的开放，言论自由，
对，
然后思想很非常各式各样的种族，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它产生出来的这个 culture shock， 我觉得也是创造让美国就是一直不断的非常的有动力，然后非常的有开创性的一个国家这样子。对，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不错的，就是，但是我曾经哈，
是
这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我们一开始去美国念书的时候，然后那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习惯台湾的这种生活方式，应该是说言论啊，或者是这些自由表达的这个方式。那当然去美国大部分的这个言论其实都是自由的，而且是比台湾更自由。
当然，
就是你可以想说什么。然后就我都大部分啦，
是
就说什么，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年轻，
是，
然后有时候有点乱讲话，
是，
然后有一次我真的觉得有一次我真的有点就是
有点被 piss off，
对，
有点被犯到了，
对，就是洋人就
是
就回过头来这样，他有一点点指责我这样子，
是
那但是那件事情我觉得我当下真的没有意识到哦。
是
好，我就举一个，这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实验室嘛，
是，
对不对？然后就是在做一些这种
科研，
对，科研，
okay。
然后做一些实验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隔壁实验室，
是
隔壁实验室，他们 就是刚好那个冰箱
是
冰箱坏掉了，
是是 是, 是
好，冰箱坏掉，那其实也还好，对不 对, 对？然后他但是呢，冰箱坏掉，他们要搬嘛，
对，
要搬出去，然后搬到那个电梯那个地方，然后电梯的那些工人他们会运到楼下，而你美国很妙，他。你找工人来搬东西，工人他说，我们只负责那个从一楼搬到车上，那但是呢，从你实验室搬到电梯，然后运下去，这个不关我们的事。
确实，美国在很多在职场上很容易发生这种一板一眼，
但是他们就是保护自己，
是，
然后他们也不就是这样子发生事情，他们就可以理清责任嘛。
对，
好，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就是好，那既然要搬，对不对？
是，
那当然就是多找一些壮丁去搬嘛，对不对？那这很合理，对不对？
对。
好，那时候就是他们的隔壁实验室的那个几个那个东方女生，
是是是，
包括有韩国人，包括那个大陆人，
是是是，
他们就说，就我们要搬东西了，你们帮一下。
是，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另外一个洋人同学，
是是是是，
我们就去搬嘛。
是，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搬冰箱，但是除了冰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像是烘箱一样的东西。
是，
然后那。有点重，然后刚好就看到有一个那个隔壁实验室有一个比较壮的那个洋人大妈，
是是是是，
你知道吗？大妈她在搬那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跟她讲说，这个我们把这个冰箱搬到电梯那边去，然后我再回来帮你搬。
是，
你觉得听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听起来蛮 OK 的啊，
很正常，
是，
对不对？很合理，对不对？
是是是是。
然后她就回我说，你是性别歧视吗？哇，我就。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只是纯粹要来就是帮助你，
是是是，
因为看起来你应该没有办法搬这样子，也不是说你没有办法，我真的用词不是这样说，
应该是说我们东方人 sometimes 在某一些方面比较 gentle，
但是我那时候因为当时英文也没这么好，
是，
但是我那时候就说没关系，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那个我会回来帮你，
是是是是，
然后但是他就很直觉的，
有点
就是觉得说我不需要你帮，
是是是是，
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是你要来帮我？
是
旁边还有很多人啊，很多女生啊，在旁边都是女生啊，因为男生都去搬冰箱了嘛，
是是，
然后都是女生，他们可以帮我啊。
Okay.
你是不是你这样子讲是不是那个性别歧视
？Maybe 你可能刚好遇到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觉得是，我觉得
是，是是 是,
是,
是，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真的有一点点吓客，我就说是是啊，什么想不到我这样子讲会造成这个女权女性的这个主义有点。
是是是，
就是造成一些这种冲突，
是是 是, 是，
所以后来我就讲话就更稍微收敛一点。
确实啊，在美国的话，就是女性主义，在这几十年来，其实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长。
也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教育，或是这样的环境。
嗯，
所以相形之下，或许在我们东方人，我们 Asian 来说，这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表现。
但他不觉得，
但是 exactly
对，所以当时因为这件事情，就那个好像大概是2005年左右，
是
刚去没多久，
是，
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学习哦，就是其实在美国虽然是自由，你可以讲话，但是它是有一个规范，
对，
就是它的像美国去美国国会，他们会讲说 free is not freedom。
Yeah, exactly.
对，就是你是自由，但是你并不是随便你爱干嘛就干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就是在一个规范里面，然后呢，大家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说你该说的话，你享有自由，但是你不可以去侵犯到人家，让人家不开心。
然后，而且最重要就是尊重。
对，
我觉得在老美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学到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还有一个尊重。不管你的学历的高低。不管你的种，
对，
那不管你的 position， 就是在工作上的职位，
是，
其实我觉得相形之下就是一个尊重，一个平等的概念。我觉得在这一块，坦白说，在美国之所以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第一强国，我觉得在很多很基本的一些 fundamental 的部分，
对
education， 然后我觉得他们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是
因为尊重他人，然后尊重不只是他人，
是，
那还有尊重不同的种族，
是
尊重不同的文化，像我觉得我也有一次有一个经验，我觉得这其实也真蛮好的，
是
就是当然这个经验过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开心啦，
是是是，
因为主要原因是在于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实验室有一个印度同学
是
被车撞了之后
是
过世了
啊，了解，
对，这是一个非常 sad 的一个故事、yeah. 但是他过世之后呢，然后他们就用这个印度教的方式来做这个 就是帮他送葬啦，
是是是是，
对啊，所以我们当下的时候，但是去的美国人也通通都很就是 follow 他的这印度教，
是是是，
然后也很就是遵照他们这个习俗，
是是是，
你很难看到说这个美国人这些白人，
是是，
我讲特别是白人，
是是是，
然后当然黑人也有，就是他们会完全照着印度教的这种规范，然后他们还会趴在地上哦，
是是是，
很特别，
对
对，这蛮特别的，
是 是, 是, 是，
对，所以一般来说，其实他们真的是尊重啦，
是没错没错。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边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我觉得就是在美国求学或是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我的人生的一个成长，我觉得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跟学习到很多很多精神。对，那我觉得也希望就是有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在 hang out 的时候，也都会把一些就像赵教授说的这些很有趣的一些在美国不管工作啦、读书啊、求学生活的一些分享出来。那也大家也会觉得就是多一些，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比较长的时间在国外生活或是读书，但是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增广见闻。因为有的时候 sometimes 我们只是从电视上看到、影集看到，但我们这是真实的、
活过的，
对，活过的。那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我都常要跟好朋友说，就是你们不要觉得美国演的一些那种就是那些喜剧或是一些那种就是他们的 programming， 就是像什么欲望城市啊、Sex and the City 啊、Friends 啊这些很像有点离谱。那其实我觉得蛮多都是一些还蛮正常的在美国会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对，那这倒是真的哦。
是是是，
像现在有时候我们回想起来那个生活，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去看那个 Friends。
是是。
六人行嘛，
对，六人行，
对，然后反而会蛮多那种勾起很多那种在美国的那些回忆，
是是 是, 是，
对，其实有些东西啦，比如说那好莱坞的那些电影啊，或者这些影集，有些夸张，但是其实有些生活上的东西，其实真的是真的，
确实确实，
对啊，哇，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就是可以聊到。像比如说这个 The Chichi Girl 的一些品牌的来源，然后品牌的这些发想，还有这些它未来的趋势，
是是，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让这个 Chichi Girl 可以发光发热的这个缘由呢，也是因为 Eason 他的生活背景，然后他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从头到尾的这个来龙去脉，我觉得这个就是让这个 Chichi Girl 可以无限的往下走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
是是，谢谢赵教授。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常听到，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常在最前线服务客人，其实我觉得听到顾客的声音、客户的一个反馈，我觉得是最重要。常常客人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常常外面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鞋子，
对，
但非常的难穿。很多真的穿起来很好穿的鞋子，但是呢，坦白说，真的是那个款式真的有点不太 OK
啊，
有点土土的，有点怂怂的。但是我们Chichi Girl的最大的精神就是想办法把女鞋做得既漂亮，那又能兼顾好穿，那甚至于就是可以很耐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就是说我们的品牌的一个精神，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这样子，对，
哇，你已经完全反映了那个以前那个总统李登辉的那个说法，民之所欲藏在你心啊，
是不敢，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或品牌，它应该是要最能贴近所谓的消费者，消费者也会给你最大的反馈。对，
我想到一件事情。兄弟象是不是也就穿你们的，他们的啦啦队是不是穿你们的鞋子啊？
是是是，兄弟象在大概在疫情前一两年，我们在某一季有跟他们的刚好他们的经纪公司，他们 Passion Sister 的经纪公司，那刚好找上我们，那也很认同我们的鞋子，刚好有一些设计可以跟中信兄弟的啦啦队的一些元素白色，然后带一点金色的这些元素，那刚好我那个时候很流行这种所谓的老爹鞋嘛，那刚好我们那个时候几乎在美国刚开始流行，全世界刚开始流行的第一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设计，所以也算是走在蛮前面的，那刚好他们也看上，所以刚好就一拍即合这样。
我现在只想象得到君君穿你们的鞋子，
是是是
是，
是是是，有他们都有，那个时候都还有顺便帮我们 tag 一下，在他们的不管说是 Passion Sister 的他们的脸书官方脸书，或是说在他们个人 人，他们这些 Patient Sister 有十几位团员，他们都有帮我们做一些 promotion 这样子。
哇，太棒了。所以大家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 Chichi Girl，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兴趣，然后那也需要买鞋子的话，不妨就去南京三明店，对不对？
我们在台北是最好的路段，有五家门市都可以啊。那当然，如果想要被那个医生，我个人就是
亲自服务
的，那绝对是义不容辞这样子，
没问题。所以大家听到了，听好喽，好，记得要去买鞋子的时候，记得绝对不要忘记这个品牌，知道吗？然后记得要去找南京三明店的医生。
谢谢
Chichi Girl的帅大帅Chichi Girl 大帅，哎，这个名字好绕舌，还是找我们的老板吧。
谢谢，
好，
对，
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大来宾Eason来到我们的节目，下次我们再邀请，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咯。
没问题，谢谢，也谢谢赵教授今天给我们Chichi Girl，给我Eason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Eason，
OK，
拜拜。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或各大收听平台帮我订阅、分享、留言。有任何问题或想知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来找我讨论哦。